秋，欢迎收听这一期的证券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证券网2009年3月11号到3月17号所发表的文章，愿与同修互相切磋，共同精进。下面请听弟子交流原地。
心得交流，关于诗歌原地的随想，作者云松。证券网的诗歌原地为喜欢诗歌的同修提供了一个创作交流的平台。我们有幸成为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是一件万分荣光的事情。正实法是我们的神圣职责，每个同修都在各显神通，各尽所能，走着自己正实法的道路。笔是师父赐给我们的法器，用我们手中的笔去讴歌大法，揭露邪恶，呼唤良知，是我们的当然选择。有美术、音乐天赋的大法弟子都创作出了非常精美的作品，为未来的人类开创了新的文化。我们诗歌创作的弟子也应该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作品，歌颂大法的伟大，讲真相，救世人，展现大法弟子的风采，见证这个伟大的时代。诗歌原地有助于同修之间的交流切磋，比学比修，以及对创作技艺与修炼境界的提高。用心去创作，与偶尔趁兴而作相比，效果完全不同。古典诗词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精华的部分，唐诗宋词的遗风流韵滋润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诗言志，诗抒情，诗养性，诗歌对人的道德反制十分的重要。圣人就十分重视诗歌对人情感培育以及道德的教化作用。孔子亲自编修诗经，孔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思无邪。诗、礼、乐、诗居首，可见诗的崇高地位。无论写诗、品诗，都讲究诗心、诗境。灵魂肮脏的人是写不出好诗的，他没有那个境界，那完全是从心里流出来的，并不是拼字拼出来的。当我们用真念去创作，当我们真心歌颂大法时，法的智慧便会源源而来，下笔如有神助，那真是心性在升华，境界在提高，在创作的过程中自然就清洗归正了自己。当我们沉浸在诗心诗境中时，其实已经是在道中了。弟子，我兄弟和我是英语作家，我们想知道我们可以选择历史上的什么人作为传统的例子吗？莎士比亚很有影响，古代的希腊作家也很有影响，我们是否可以采用与他们类似的作风来写作？这样做我们是否把我们的眼光定得太高？诗定得太低，重效。你是大法弟子，你是史无前例的，你是众生都想当而当不上的，定要给未来生命开拓新的作风，那还不高吗？可以借鉴历史上的一些人物正的方面，但是我想大法弟子还是要走自己的路，是不是？那才是开创。鼓掌。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重温师父这段法，我现在才初步体会到其中的含义。同修们创作出的佳作真是不同凡响，词章华丽，格调苍古，气魄雄大，意境高远，内涵深邃，深得道中三位。希望我们在技巧上能够提高，作品更加成熟，把我们的修炼境界真实地展现出来，真正利用诗歌作为法器，在讲清真相、救度众生中起到应有的作用。同修们，让我们比学比修，互相促进，共同精进。
为什么要远离尊共央视？作者：辽宁大法弟子。自从修炼后，也不再看什么电视了，特别是邪恶的迫害发生后，就更不再看邪党的央视了。但是在过年时，家里未修炼的常人将客厅里的电视天天开着。有一次，我坐在客厅的沙发上，无意中看到电视里重播以往央视春晚低级庸俗的小品，看到那几个漂亮小丑的影子，当时就觉得恶心，真是感到一种精神污染。这种反应或许是自己一直比较注意保持这方面空间场中的干净，所以对此种东西的污染才会有此反应，就是看了几眼就恶心的想吐。随后晚上做了个梦，梦中看到一只在粪坑里泡过的大粪猪，满身的大粪，肚子里也灌满了大粪，正张着嘴往外喷粪。我因为站在一边，不小心自己干干净净的裤子上被它喷上了几滴粪便，当时恶心的马上想要去换洗。醒来后我悟到是师父点化我要保持好自身的干净，那只大粪猪就是央视，它是最肮脏的东西，在天天往外喷粪，谁看它一眼听它一句，就等于被它喷上了大粪，被污染。所以我想，作为一个修炼人，如果不是出于写文章揭穿它的目的和使命，就不要看它，特别是喜欢看电视的小弟子，更应坚决抵制它的污染，不再看它。因为听和看都是在往自己的脑子里装东西，往自己的空间场弄东西，看了央视的一点东西，就是往自己的身上和空间场中弄最肮脏的东西，所以一定不能再看。在法中我们已知道，当今的人类在神的眼里已变异的不算是人了，特别是当今的中国人，人的道德的败坏与恶党的各类媒体中败坏人伦道德的各种文艺形式的宣传有着直接的关系。这些所谓的文艺节目败坏人类的道德人伦，将人类真正正统的神传文化毁坏殆尽。特别是那几个所谓的小品明星，那些低级庸俗下流的表演和语言形式，不但破坏着人类的正统文化，而且有的就在直接攻击诽谤着大法，其罪大之无边，有的已遭恶报。而这个恶党中央的最高新闻奖项是以一个恶党早期的新闻工作者的名字周韬奋命名，曰韬奋奖。如今我们知道，此乃天意点化众生，恶党的所有新闻宣传无非全是胡诌八扯掏大粪。周韬奋，中共恶党的喉舌央视，其实一直在向全世界宣告自己就是一只最肮脏的大粪猪。
用心带小同修一起修炼，作者：大陆大法弟子。琪琪，此名为化名，今年五岁了，在这个家庭中，我与丈夫都修炼，所以她也很幸运，从小就生长在一个修炼的环境中。丈夫在公司，平常工作比较忙，这样琪琪在家中基本上是由我带着，我与琪琪在一起的时间也就相对多些。一，带孩子多学法是第一位的，而让我着急的是，孩子的天性就是玩，有的时候甚至很顽皮，这让我感到很挠头。有一次丈夫出差几天回到家来，此时我正一字一句的在给他读转法轮呢，丈夫刚走进屋内，还没来得及放下包裹，刚才还坐在那里认真学法的他全然忘记了这些，立刻站起来奔上前去，伸手就要去拉箱包，跳着脚问爸爸要给我买什么好东西啊。我赶忙说，琪琪，咱这一讲还没学完呢，怎么说跑就跑了？丈夫听到这里看了我一眼，转而对孩子说，琪琪，是不是过来教我一起学法啊？多学法才是乖孩子啊， 师父才喜欢。来，咱们先一起来学法好吗？听到这些话，孩子马上停住了手，丈夫俯身领着他一块又走了回来。我们一家端坐在一起，直到学完一讲转法轮，才起身去做其他的事。记得有的同学说，孩子的举动是大人的反应，有时还真是这样。查找自己，一段时间，丈夫几乎每次回家时，都不忘在路上给孩子买点东西，有时买个小玩具，有时买点可口的零食，遇到孩子愿吃的食品，更是三天两头的往回带。无形中，孩子养成了一个习惯，听到丈夫回来的脚步声，就眼巴巴地瞅着，一进门就放下手中的一切，上前拉包操带地翻找他的东西。时间一长，有时甚至即便正在学法练功，也顾不得这些了。我与丈夫就此事通过交流，也认识到了我们这种做法还是欠妥的。我们自身存在的执着，也促成和放大了孩子的执着。随后，我们正视和改变了这种不足的做法，发现没过多久，孩子无论是学法练功还是发正念，都安分多了，能安心做主了。从这一点上看，要带好孩子，带好小同修，我们家长自身诸多言行的规正，实际上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孩子在家中就生活在我们的环境中，言传身教，耳濡目染，我们的一言一行许多时候都与孩子的修炼息息相关，所以这个环境需要我们营造，需要我们珍惜，也需要我们来归正和纯净。二，孩子心地清纯，观念很少，学法背法也快。我在与孩子通读转法轮的同时，也教他背师父的红云、论语等。背红云时，从第一首开始，我给他提着题目，一首首的直到全部背下来，熟记在心里。去年春季的一天，琪琪说要去爬山，我想带些资料准备沿途以及在合适的地方发放，于是我制作出明慧周报和其他一些真相资料，搭配好后，琪琪帮我很认真地把一份份资料装入自封袋，就赶去爬山了。上到半山腰时，琪琪说累，不想往上爬了。我想这也是培养孩子意志和毅力的机会，就鼓励他背登泰山，回首如看修正法，停于半天难得度。我向山顶望了一眼，对他说，干什么事都要有坚强的毅力才对啊，咱们爬到这里停住了，没能上到山顶，这叫半途而废，你说是不是很可惜啊？这是没有恒心的表现，做事缺乏坚定意志的行为。师父叫我们恒心举足万斤腿，忍苦精进去执着。你是师父的小弟子，修炼就像爬山一样，不怕吃苦才能登上山去，达到我们的目标。听到这里，他不再打退堂鼓了，鼓足了劲，一步一蹬，我们终于一同上到了山顶，一路也顺便把资料发完了。三，师父在法中讲过，多看书，多读书是真正提高的关键，出自《精进要旨·融于法中》。随着不断学法，孩子的心性也在不知不觉中提高着，遇到什么事渐渐的能用法来衡量，照着法去做了。一次我带琪琪去附近的商场购物，我们一并走在路上，走着走着一看身边不见了琪琪，回头一看，见他正弯腰捡拾着什么，人来车去的。当时我心里有些不满，我转回身来对他说，琪琪，妈妈不是告诉过你不要随便在路上捡东西吗？我看你手里捡什么了。他伸开小手对我说，一个图钉。我说，家里前几天才买了一盒，还没用完啊。不是，我是怕走路的人扎到脚，扎了车呢。什么事不是都要多为别人想想吗？原来是这样，我拿过来一看，还真是溜圆楞尖的，很容易扎伤人和扎破车，的确应该从来往的人群中捡起来。事虽小，但从中却可以看出孩子在法中培植出的一颗心，这就是遇事能想到别人和善对他人。四，从法上出发，以大法的法理来不断引导孩子精进修炼。一次，好几个孩子在我家玩，不知谁谈起了西游记，于是他们很有兴致地说开师徒四人历尽磨难的取经故事了。 而他们说来说去，我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都想当孙悟空，谁也不愿当猪八戒。等孩子们各自回家后，我就问琪琪这是为什么。琪琪想了一会儿说，孙悟空火眼金睛，本领大，一路上打败了很多妖魔鬼怪，保唐僧取得了真经。我又问他说，那猪八戒呢？孩子可能不知如何表达，摸着头想了半天，只说做事不够坚定。听到孩子说到这里，我就用孩子能理解和接受的话说，琪琪说的不错，在这个修炼故事中，你看唐僧从开始踏上取经的路，直到最后取得真经，圆满功成，一路上他遭遇了多少磨难和艰险啊！可他放下个人的一切，从没退缩过，而是永远坚定地向前走着，没有任何畏惧，在取经修炼的路上百折不回。在师徒四人中，可以说是最坚定的，对法是最坚信的，这才是根本啊！今天我们修炼的是法轮大法，是宇宙的根本大法，所以说咱们更应该好好珍惜，在法上千万别松劲，别贪图安逸，始终坚定地走好每一步，只有这样做才对，是不是啊？孩子应声听着，明白了对法的坚信是贯穿整个修炼的始终。五，让孩子更清楚地了解真相。为了更好地带好孩子，我在浏览明慧网时，特地将网上一些适合孩子看的文章保存下来，放在专门设立的文档中，以便到时念给孩子听，渐渐让孩子也融入明慧网这个交流平台。现在每到发正念的时候，孩子也认真地参与其中，每次立掌前，他都先看看自己的手势，力求做得标准些。有几次快到点了，我们还在攒做某个项目，他就及时提醒我们，到发正念时间了，咱们先发正念吧。于是我们就赶紧围坐在一起，开始发正念。几次读到同修使用真相币的文章后，有一天琪琪问我什么是真相币，于是我从钱包中找出一张现成的真相币给他看，我一般都随身带着。他拿过后，我就去厨房做饭去了。等我端过饭来时，他一溜烟似的跑到我面前，高兴地说，妈妈你看，我也有真相币了。我接过来一看，原来他是照我那张纸币上的字一笔一画工工整整地写上的，字体虽显稚嫩，但清晰可辨。他说他在买东西的时候就发出去，丈夫回来闻听此事，也高兴地鼓励他说，讲真相救人，咱家人人都有份。现在琪琪自己也做出真相币了，做得还挺用心，这可真是好事啊。邪党为陷害法轮功而制造的自焚伪案，毒害了千千万万不明真相的世人。为让孩子更清楚地了解自焚真相，我们在播放真相片时，就把那个烧不坏的雪碧瓶作为切入点，然后再把种种自焚疑点讲给他听。因为这个雪碧瓶在孩子来看，可能是眼前最常见最熟悉的东西了，所以说起来很直观，孩子很好理解，也很好记忆。好几次我听到他对其他小朋友说，自焚是假的，你看火烧在身上，可是那个雪碧瓶都烧不坏，所以自焚是陷害法轮功的。他言辞切切，说得有理有据的，孩子们也由此知道自焚真相了。六，以平和的心态从法理上看待和把握另外空间的美好展现。孩子先天大都比较纯净，许多孩子的天目是开着的，只是他看到也就看到了，自己并不觉得有什么两样，或许他可能认为别人也是这样。当琪琪看到书中的转法轮图形的旋转，以及另外空间的诸多神奇而美好的景象时，我们知道师父已经给他打开天目了。在孩子天目这个问题上，我们没有刻意对孩子过度要求或渲染什么，也没有执着于孩子的天目而整天老让孩子看这看那的，而是以平和的心态从法上来看待和把握这些，所以我们觉得对此还是顺其自然比较好。其实同修之间在这方面做一些必要的交流，以此互相精进，共同提高，这也是我们在法中交流的很重要的一部分。在琪琪三岁多的时候，一天我们全家在看师父的讲法录像，看着看着， 他抬起手一把拉住我说，妈妈，咱们不在这里住了吧？我有些茫然地问他，琪琪，现在我们住的不是很好吗？吃的穿的你样样都不缺，你还有那么多的玩具，咱们不在这里住要去哪里住啊？他向前望着电视上的讲法录像，急速静止地说，法轮世界。我们这才知道琪琪所说的是另外空间的美好展现，因为这几个字我们都已教他学过，他认识。他又说，你看那里住的房屋，飞的鸟都是金的，玩具可多可漂亮了，好看的东西好玩的东西有的是呢，说不完。我们知道三岁的孩子看到眼前如此宏伟壮观而又殊胜美妙的神奇景象，自会感到无比美好，无比新奇，但言语表达却是非常有限的。此时我感到这真实展现的一切对他来说也是个修炼的促进，于是我对他说，一个人真正的生命啊，就是来自美好的天上，那才是我们真正的家园。今天我们修炼的法轮大法就像法船一样，只要咱们永远遵照师父的要求去做，抓紧一切时间好好修炼，就能登上法船，返回你先天的家园。琪琪好认真地听着，嗯，登上法船返家园，我要好好修大法。结语：佛光普照，礼义圆明，共同精进，前程光明。出自红云荣法。今天生逢主佛驾师亲自传度我们，法轮大法弘赐我们以万古机缘，所以带好小同修是师父寄予我们的厚望，也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需要我们的用心付出，也需要我们的耐心服学。大法修炼真正能在法上提高，心性和境界的提高才是真正的提高。今天众多小同修一路走来，其一步步的成长历程既融汇着师父的慈悲呵护，同时也是我们融灭于法的历史见证。点滴体悟不足之处，敬请各位同修指正。
同修啊，一定要理智起来。作者大陆弟子，我一直觉得同修云修得不错，到该地区时我曾见过他几次，当时听说他正在给同修大量的做资料和设备，可是后来听说他被迫害了，并被判了重刑，对此我和许多同修都很迷惑，直到有一次在和同修交流时才知道了一些他被迫害的真正原因。强烈的欢喜心害了他，云原来的技术不是很好，后来他做的东西越来越快，效果越来越好，求他的人也越来越多，不知不觉中他被别人捧起来了。我的因素在他身上体现得越来越重，我现在如何如何，大法给我开智，过去我什么都不会，你看我现在。同修对他这种较重的证实自我心十分担心，经常提醒他要理智，他却不在意地说，嗨，正念足怕什么，邪恶什么都不是。有时他做一个项目效果很好时，便眉飞色舞地跟同修讲，身边一个大姐曾多次提醒他，你可千万别起欢喜心呐，这些年血的教训太多了。每当此时，云总是笑着说，是啊是啊，要证实法，不能证实自己。可是从表情中看出，他内心欢喜的波浪仍然在涌动着。他身边的同修说，云对自己欢喜心的表现很不在意，直到有一天被邪恶绑架。做事情不够理智，云的工作很出色，但他讲真相劝三退有时不够理智，甚至不分场合不分对象的讲，经常把随身带的 MP4 中的真相资料放给世人看，不管对方愿不愿意看都滔滔不绝地讲个没完。 有几次外单位人来办业务，他硬让对方拿100元换真相币，把自制的一沓沓真相币换给对方。单位领导说：“云啊，我看你快了，这些年你吃的苦还少吗？”对此云毫不在意。由此我想到，大法弟子救助世人虽然表现各有不同方式，但绝不是这种表面的让常人不可理解的轰轰烈烈。师父告诉我们，理智和智慧绝不是这样由着自己的性子来，任何和人这层空间的理相对立的行为都会被邪恶钻空子。过分看重常人的天象变化，很长一段时间云几乎每天都看大法弟子办的网站上的新闻，第二天便兴高采烈地对同修讲：“啊，某某某当大总统了，这下恶党要垮台了，或者全球又退党多少万了，国外形势又如何如何。”从法中我们知道，大法弟子不执着于常人社会形势的变化，不执着于自然变化和天象变化，大法弟子就是救度众生，我们才是大戏的主角，一切都在围着我们转。修炼的严肃就在于在大事上不偏离法，能走正路。云每天花去一些时间在浏览这些新闻时，自然学法的时间就少了。有几次他跟同修说自己的状态很不好，甚至能看到自己空间场有大量的蚊子苍蝇等，发正念脑子乱，看法静不下来，他让同修帮助发正念清理。有同修说：“你做这么大的事，学法一定要跟上，这可不是儿戏。”每当此时，云的表情总是有几分沉重和无奈，这种把做事的多少当作修，使他更加忽视了学法。后来云用大伙儿做资料的钱买了一辆摩托，说是下乡方便，我听后为他捏了一把汗。听同修说，云的家庭生活还算可以，一辆摩托不用同修的钱自己也可以解决，可是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这是否邪恶迫害他的一个借口呢？在该地区我还听说，云被绑架后，许多同修心里很沉重，想尽一切办法营救他。可是我想，作为云而言，他做这么大的事情，从一开始就能在心里引起重视，并时时提醒自己学好法，加强发正念，并不断提高心性，不放过任何过关中提高心性的机会，也许就不会有今天的悲剧。修啊修啊，境界的提高才是第一位的。写出此文意在提醒眼下还不够理智的同修要理智清醒起来，吸取教训，走正走好最后的路。因为走到今天的每一个大法弟子就是很不容易的，都是师父十分珍惜的，我们不能由于自己的不理智而使这血的教训一次次发生。
各位同修，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